就说天下为有德者居之，大伙凑在一块议论吧，谁有能耐，谁德行好，哎，那天下就由他掌管。所以你看这个多和谐呀，这不比现在好多民主制度都好吗？商商量量的，最后选出一个能人，举贤荐能啊，多好的制度。那么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或者说这里头有没有水分？一会儿呢，我给您打了开了，咱们细说。但总而言之呢，这段尧舜禹时期被儒家这些学者经过包装，成了儒家推举的中国历史上的最黄金时期。所以你经常能说好皇上谁呀？尧舜禹汤，尧舜禹再加上商汤，那当皇上的尖儿，说是这个盛世之下对知识分子对这个政权说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叫上能治君尧舜，下能配得孔颜。你上边那就皇上跟尧舜似的，到下头知识分子都出了一堆孔子颜回这样的，叫上能治君尧舜，下能配得于孔颜。那么说是不是上古说那上是真就这么美好呢？咱们且不说具体史实，就是真有这样的上上制时期，我告诉他跟现在的民主制度也根本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这个上上制他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呢？他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你说尧当时再了不起，他是不是个独裁者？得他一人说了算吗？大事那没错吧。由独裁者的意愿出发，无论什么情况下，这上上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民主制度。因为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什么呢？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是自下而上的来选举统治者是谁，而绝对不是统治者自己定，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我就给你，我愿意给我儿子给我，不愿意给我儿子给另外一个有贤德的人，这怎么能叫民主制度呢？这还是从独裁者的意愿出发吗？所以上上制绝不可能是纯粹的民主。再有一点，在上古时期那个蒙昧时代、荒蛮时代，即使有这样的上上制出现，它也是各个部落各派政治势力互相角逐达成的平衡结果，也不可能是纯粹的这尧我认为你舜德行好我就给你了。所以上上制第一从独裁者的角度出发，第二又结合着复杂的政治角力、各种势力的均衡，所以在这个时候上上制不可能那么纯粹。所以到后来上上制又被儒家包装的那简直成了太平盛世啊，人人都敬仰的，谁要最后上上制上了这人，那一定是什么呀？叫受命于天，德位最正，万众归心。那一旦他想获得这个荣誉，这里头好像造假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到后来上上制有时候变成什么呢？变成统治者呀，包装自己的一种精美手段，弄虚造假的一种手段。你看后来这个商汤取代了夏桀的时候，说我要当天下之主，很多人捧你上位吧，三次推让，最后又三次推回来，他就接受了。你可别说上古时候干这个事儿人有的是，朱元璋就是吗？把这个大元朝打跑了之后，他又三次手，哎呀，我不当皇上，不当皇上，因为原来他就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不当皇上。下边一而再，再而三说了三十次，他才接受过来。其实你以为他不想当皇上吗？哎，他是沽名钓誉的，意思我并不是为了当皇上，我是解民于倒悬，救黎民于水火。他想外边捞这个好名声，说白了是既当又立，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所以这是后来上上制就被玩坏了。我在这给大伙说一个被玩坏了的一个典型上上制。大伙记不记着这个大汉天下四百年怎么最后完蛋的？前边又是西汉，后头又是东汉。最后东汉亡到谁手里？最后一个末代皇帝汉献帝。汉献帝怎么下台的？禅让制。史书写得很明白了，汉献帝曾经三次要求啊曹操的儿子曹丕，哎，这天下我给你了，我这东汉呢，汉作将近呐，运气到头了，你就接班吧。完了曹丕三次推让，最后实在推不了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属于政治造明星的一个过程，一个虚假的造明星的过程。这汉献帝呢，咱得说呢，这个人叫刘协，协助的协，他是汉灵帝的第二个儿子，他哥哥叫刘辩，刘辩就是汉少帝。可是董卓进京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汉少帝啊不像话，你不能用他，这孩子那么的挺笨，他觉得这个当时是陈留王的这个刘协挺好，就废少帝 而立宪的。这事当时呢惹了众怒。你要翻个三国演义呢，写得很清楚，满朝文武大臣提意见呢，说你这个董卓啊，你个外郡刺史进来就说话，你原来是个武官，系太甲不明义人，放之于同宫。昌邑王登位27日，造卧3000余条，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今主上随幼然聪人好学，无丝毫过失，胡可言废立之事？且公为外郡刺史，素谋国政，一隐云有圣人之志则可，无圣人之志则篡也。你没有圣人那两下子，你这就是篡位。但董卓厉害，我管你大概，嘁哩咔嚓把朝臣杀了不少，废了汉少帝，立汉献帝。自此之后，汉献帝，我们说这刘协就成了，今天我是你的傀儡，明天我是他的傀儡，从来就没说了算。后来事大家都清楚吗？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把整个这个帝王的中心呢迁到他老家许昌，自此汉献帝就成了玩弄在曹操股掌之间的这么一个玩物，一个傀儡，拿他来约束其他诸侯。但是曹操呢，他也知道如果他废了汉献帝自己当皇上，这恐怕要犯众怒。所以曹操呢一直是从丞相当到魏公，由魏公当到魏王，那几乎是就他说了算了，还把自己的女儿呢嫁给了这个汉献帝，成了皇后。但是曹操人家很聪明，我自己也不篡位，这事儿啊让我儿子干。然后到了公元220年，曹操归天。照理说压在自己头上这座大山没了，汉献帝也幸灾乐祸，也觉得高兴。可是接下来他厄运就来了。这时候曹丕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了，你别当皇上了，我取而代之吧。所以这个时候曹丕不吱声，他撺掇这满朝大臣呢，你们呢找这汉献帝说去，你说天下为有德者居之，人现在曹丕文臣武臼责备苍生，你还在这挺着干嘛呀？你使点气儿把天下赶紧让出去，你要不让啊，你小命可能不保。所以这头啊连蒙带吓唬，那边是忽悠老百姓跟着起哄。所以就一伙人呢去求曹丕，哎呀这你赶紧当皇上吧，那会儿求汉献帝你赶紧下台发布诏书。汉献帝也明白啊，如果这事儿他不答应，小命不保。所以汉献帝呢先后写了3次诏书要把皇位让给曹丕。曹丕什么反应？你现在看看都可乐，就比那个电视剧演的都好玩。曹丕说怎么着，你要把皇位让给我？曹丕说句什么呢？哎呀，臣下五内俱焚呐，内心如惊雷一般呐，这事儿我哪敢当啊，我宁可倒东海而死，我跳海我也不能接这个。但你这么说我心里头我难受。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他心里真高兴，他得装啊，好像我不敢接这事儿，我害怕很惶恐。于是3次下诏，3次退让，到最后说那没办法了，大家这么拥护我，我也不能辜负大家愿望，我上来吧。就这么着他上来了。就这个过程你看着禅让，禅让得是我主动，我愿意让叫禅让，我被迫禅让那就不是真正的禅让，就是被玩坏了的一种禅让制度。当然曹丕呢这过程呢他做的也很周到。有的人是什么呢？我接了你的位置我得把你弄死，否则你在那是个后患。没有，曹丕一想，你说这功夫把汉献帝杀了，不坐实了篡位了吗？我这不是篡位啊，他给我的，我得好好感谢汉献帝，把汉献帝封为山阳公。山阳公是哪儿呢？就山阳这个地名在古代指啊，现在河南焦作。我给大伙讲个常识呢，这个地名是怎么起的？这个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正好反过来，水南是阴，水北为阳。你看咱们说淮阴，那就是淮水的南边，说华阴县就华山的北边，这山和水正好相反。山阳指什么呢？咱都知道现在焦作一带呢，那不是太行山吕梁山那边，正好在它南边，所以这地方叫山阳。山阳当时曹丕呢就把这个汉献帝刘协啊封为山阳公，就你在那儿赋税都是你的。完汉献帝没办法举家迁到那儿，好歹带着曹操他的女儿他皇后呢，这两口子挺好。在当地呢利用在宫里边他两口子学了点医术，当然那阵就是中医，他也没别的，在当地行医。行医就立几个规矩，比方说中草药，从山上采下来的不要钱，从外地进来的药要老百姓点钱。 然后给你针灸啊，拔罐子不要钱。到现在中医这行都有个老规矩，就拔罐子是不要钱的，但是你现在你几乎看不着谁给你拔罐子不要钱，那是市场经济嘛。但是这个原来传统中医里拔罐子是不要钱的，是从汉献帝开始的。所以当时说他们两口叫龙凤大夫，还造福一方了。所以这历史有时候是汉献帝下来是下来了，民间却多一个宅心仁厚的悬壶济世的好大夫，这是历史的很好玩的地方。所以曹丕下来呢，还假装呢看这个汉献帝，跟他说这么句话：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公共有之。就天底好东西，咱们哥俩的，咱俩就共享单车，有你一份，有我一份，有我一份，有你一份。所以汉献帝呢，在这个皇位上下来之后，又活了14年，公元234年，汉献帝呢才过世。所以刚才我说这个过程呢，这就一次典型的造假的过程，假禅让。有什么根据呢？曹丕当时接受了这皇位之后，你说他说了句什么呢？这句话太有意思了。曹丕说呀，哎呀，舜禹之事吾知之啊。就是舜接受了尧的禅让，禹接受了舜的禅让。是这个事儿啊，原来我就是听说，今天我干了一把，我知道了。舜禹之事吾知之啊，这事儿我算心里明镜似的。你以为这话只是他觉得他践行了历史重演的过程吗？不是。他知道了，我这么干，当年舜禹也是这么干。说你是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还真不是。我曾经有一期节目做得很长，我讲了中国历史上一部另类的史书《朱书纪年》。《朱书纪年》里的记载和《史记》就截然不同。《朱书纪年》是一本什么书呢？它是战国时期魏国的第四国王魏襄王过世之后，墓葬里的葬品全是竹简写的史书。在西晋的时候呢，被个盗墓贼给挖出来了。当时西晋文武大臣很重视这事儿，整理上古这书简，整理出一部史书来。这是魏国战国时魏国他总结的史书。结果一看这史书内容，发现跟司马迁的《史记》大相径庭，好多地方都不一样。那么是不是他这就准？那也不是。那司马迁那个文学水平很高的，而且家里几辈子都是太史令，人家干这个的。但可有一样啊，如果说大家写上古时候事儿，什么盘古开天辟地呀，有三皇五帝什么的，那离着都挺远。可是就写离战国很近的，之前东周西周啊，再乃至夏商一代啊，那个魏国毕竟比司马迁那时期等于早了200多年，很有可能得的史料更准。另外呢，你想当时这个秦始皇时候焚书坑儒，把所有的史书其实都给烧了，就是因为这部史书是在墓地里待着才躲过一劫，所以他留下的资料至少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他里边一个重点就是对于尧舜禹的禅让，他记载的史实跟司马迁的完全不一样。他怎么记载的呢？他说呀，这个帝尧就是当时的老大尧，不是信任舜吗？本来帝尧要传位于丹朱，就他儿子，可是舜发动了政变，这边把帝尧囚禁于平阳，这边把帝丹朱也给抓起来了，让父子俩不能相见。后来在赏书高尧墨里边提了特别明显的有一个会议记录，就是舜说了，说这丹朱太不像话了，他愿意坐船，这河里都没水了，他儿子在下边拉纤往前，你这多残暴的事儿！为这个把丹朱全家杀了。你可别忘了，舜两个媳妇娥皇女英是丹朱的妹妹，他把他大舅子一家都给杀了。而且这史书特别有意思，他有很多蛛丝马迹，历史上管谁前面要带个帝，说明他至少曾经掌握天下权力的。你像帝尧、帝舜、帝禹，可是尧的儿子丹朱前面写帝丹朱，说明什么？尧开始是要把天下传给儿子的，但是被舜发动了政变给拿下了。最后大禹也不是，舜想禅让给他，也是大禹发动政变拿下了舜。所以这一系列你可不要以为朱书纪年里边就说刚才我说挖出这部史书来，他记载这东西就一家之言。你看看韩非子说难篇里边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叫舜求尧，禹求舜，然后是什么呢？ 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就说这个舜呢把尧给抓起来了，大禹呢把舜给抓起来了，商汤呢伐了夏桀，武王伐了商纣，此四者皆以下犯上，弑其君也，而天下共誉之。说这四件事都是以下犯上，可是天底下都说这好。韩非子这里的原话，如果说真就认为尧舜禹时期是禅让的黄金时期，韩非子怎么可能留下这段话呢？而韩非子什么时候人大家也都清楚，比司马迁不早多了吗？所以在我猜想啊，我们从人性角度来讲，恐怕这领导人时间当长了，他一定想奔着世袭，要为自己服务。独裁的时间长了，他所有的核心都是为自己的权利。你说尧心甘情愿把天下不给儿子给舜，这个事儿你从人性的角度，我不大敢相信有这样的事儿。而且即使他真有这样的想法，他儿子干不干，别人干不干，既得利益者干不干，政治权力互相之间要达成平衡，能不能接受这结果，这都很难。所以我说朱书记年里讲的舜和禹通过发动政变或者通过其他政治势力的角逐拿到了权力，这个是比较可信的。而真实的所谓的史记里记载那个说禅让那么和谐，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时候曹丕讲了啊，这个舜禹之事武之之，这话太丰富了，微言大义啊，你琢磨琢磨，一想你脊梁骨都发凉，就是舜和禹当年接受禅让的事儿，我今天算明白咋回事了，我让他干一遍了，他知道这东西是假的啊，禅让禅受这过程啊，充满着一种虚假的制造政治明星的流程。所以这是我说的到后代禅让制被玩坏了，为啥呢？你把他捧得那么高，大家都认为这是好的，都想获得这份荣誉，那就一定想法我达不到的时候怎么用虚假的手段获得。这个我前两期做过宗庆后，我说他是这个民粹式营销，就他利用爱国牌给娃哈哈营销，好多民企都这么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我管有句话吗，老子说的叫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这圣人要不死啊，这些个窃国的道德是这些小偷小摸的这些人都会出现。为什么呢？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道德模范，可是你达不到怎么办？我们弄虚作假，结果就出现了欺骗天下的。这企业明明就为逐利，他非说是爱国企业民族企业这样那的，这人明明道德水平不行，他非把自己捧成圣人正能量的，完背后里男盗女娼什么事都干。就像我们很多朋友，我支持那个观点吧，正能量这仨字是怎么来的？当年有个大混蛋叫宋山木，他这个每次想性骚扰自己下属的女员工的时候，都说来咱俩上床吧，你体内负能量太多了，我给你灌输正能量。所以我现在一听正能量，我就想到嘴上讲的一堆马列主义，背地里都男盗女娼的，这就正能量。所以对这个词儿我是非常深恶痛绝，这也是我刚才什么叫圣人不死，大道不止。你给大家拔高那么高个程度，咱大家达不到，还想通过那谋利咋整？那只能弄虚作假呀。所以禅让制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圣人不死，大道不止的另一种权力交接过程当中的翻版。当然禅让制后来被玩坏了呢，还不光是我刚才说这个他作为改朝换代的时候一种虚假的政治秀，还不完全这个，他后来还成了什么呢？就是说一些亡国之君的一个避难所。说老梁，你这话我不好理解，什么叫亡国之君的避难所？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宋时候有个皇帝，北宋时候宋徽宗。宋徽宗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干啥都像样，唯独就当皇帝不行。你看中国历史上最早足球叫蹴鞠，他组织自己团队玩这个，玩出什么苏秦背剑呐、这些诸多的花招，搁现在说那球技那跟马拉多纳梅西也差不多。而且他也发现了大宋第一球星高俅，当年高俅呢跟着苏东坡，苏东坡被贬以后呢，把这个身边的小跟班高俅呢，高俅字写的不错，把他呢给了当朝的驸马王申，你跟着王申一块干。结果王申呢跟端王赵佶，就宋徽宗没当皇上的时候叫端王赵佶，跟赵佶聊天的时候就拿个木梳，牛角木梳一梳头，说哎呀你这木梳好使啊，说我这都用过了，我家里还有一个，我哪天打不下人给你送过去。他就打发高俅给这端王赵佶送木梳。一进了端王赵佶家后花园呢，赵佶领一会儿人踢蹴鞠呢，其实那时候蹴鞠跟现在足球啊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那里头塞上那个马鬃啊猪毛之类的，有点像皮口的，但这跟足球挺像。结果是端王赵吉开大脚，一下子把这球踢挺远，正好踢到场边呢，这球从空中向着高俅飞过来，高俅一转身脚跟一抬，啪一颠就贴到自己腿上了。哎，玩得漂亮。端王赵吉一看，哇，这小子厉害，你干嘛呢？然后给我们这那个给您送这梳子来了。行啊，你也别回去了，今后你跟我混吧。就这么着，这高俅就跟着端王赵吉了。哪想到走了狗屎运了，前面皇上没了，找继任者找不着了。本来这端王赵吉自己根本就不想当皇帝，他吃喝玩乐，他扛那个责任干嘛呀？可实在找不着人了，端王赵吉继位成了宋徽宗，一下子高俅变成了当朝太尉，执掌军人大权。高俅当太尉有意思到什么程度？他哪会带军队啊？但是高俅会挣钱呢。北宋这军队完蛋就在这儿，你知道高俅军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玩仪仗队，啊，就像阅兵那仪仗队，他玩的特别好。走的整齐，那简直不得了，皇上一看龙心大悦。好，第二他干啥呢？军队就是他的工程队，他跟下边富豪，你盖花园子，你工程包给我，哪敢不包给他？他让当兵给他干活，他挣钱。所以你想，这样的军队他能打赢胜仗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就说宋徽宗见到这情况呢，根本就不管。他的精力在哪儿呢？宋徽宗写写画画，吃喝玩乐。你别瞧宋徽宗当皇帝当的简直是顶级的昏君，可是写字儿，他写字儿叫瘦金体。你搁到现在，你看那笔字儿牛啊！画画丹青凋零，画花鸟啊，画孔雀什么的。而且由国家来供养书画家、供养艺术家，是从他开始的。他直接出钱养着画家、书画家。就咱现在，你什么中国国画院呢？什么哪个这个书法协会啥的，其实都从宋徽宗那开始的，也谈不上他这是干好事还是造孽。现在这个各个协会出事出的也不少，所以宋徽宗就这么个混蛋皇帝，也该着他出事。这时候呢，宋和大金联盟把辽给灭了，大金就成了这个宋的心腹大患，人家不甘心久居塞外。大金国兵分两路往南打，这一路把燕京打下来了，就北京一带，完了把金国都城迁过来，这一路就奔开封，奔北宋首都就干来。没等打来呢，宋徽宗乱了阵脚，一个是他也知道自己军队战斗力什么样，还有一点宋徽宗想，我可不担这事儿，吓死我了，怎么办呢？那中国地盘大了，你打到开封这，我往南跑吧，往湖北啊，往两广啊，往那边跑吧。可是跑这事儿你说不过去，为啥？你是当朝国君皇帝呀，你说跑就跑了，你说你这责任面子担当，而且这时候要把开封攻陷了，宋徽宗你啥叫亡国之君，北宋亡了，你最后一任皇帝。其实咱们现在干工作人都是，比方说你开公司，你在哪个团队里当老大，如果在你手这地方折腾没了，你这脸都没地方丢。所以宋徽宗也想，我这是不是太丢人了？哎，他大神留给出坏主意的，说皇上这么的吧，你儿子呀，太子也大了，他太子叫赵恒，你把天下传给他，这样他在这顶着跟大金打仗，你呢，咱该干嘛干嘛，咱不担这责任。这么一个混蛋主意，宋徽宗就认了，就开始搞禅让，这就刚才我说的内禅，里边把这个皇位呢传给自己儿子，把太子赵桓叫来了，天下归你了，你在这给我扛住，我这些大臣都听你的，我顶住，老爹我先躲一躲啊，我出去疗养疗养。太子就哭啊，爹呀，我啥准备都没做好啊，这么大任务搁我肩上，我哪担得住，行行行，你就是吧，我看你行。这么的历史上另外一个亡国之君宋钦宗赵恒上来了，然后宋徽宗带着人往南跑，吃喝玩乐，躲了。幸亏呢，当时呢，当朝大臣李纲啊很厉害。你要听岳飞传，你知道李纲重臣。李纲呢带兵呢把金军击退了。宋徽宗一听什么玩意儿，跑了，可以了。哎，他赶紧又回来，回来我接着歌舞升平，吃喝玩乐。你就说天底下是这种皇上，他得多不要脸吧？我刚才说他干什么都行，就当皇帝不行。 等人家金兵二次卷土重来的时候，那可没这么好运气了。于是徽钦二帝被大金掳走，掳到现在黑龙江这个依兰这个地方，在井里头搁着。这就是武国成坐井观天的一段历史掌故，那是受尽了屈辱。所以这段历史人也叫靖康之耻。那为啥你看《射雕英雄传》有这个郭靖、杨康，就是纪念这段历史的这两个人的名字。所以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呢，禅让变成了什么呢？亡国之君的一个避难所。就我眼看要亡国了，拉倒，我赶紧把权力烫手山芋搁自己儿子身上了。你来担这责任吧。就这种禅让，你说他要脸不要脸？这不都屈辱了"禅让制"这俩字的真实含义？当然，我刚才说这个呢，在历史上呢，也曾经有过多次的这种情况发生，包括前面我们讲到那个，你像假禅让，真实的把权力拿过来，这种事比较多。王莽，他不就是孺子婴把东汉、西汉天下禅让给他？你后来你像这个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李世民，都是通过这种禅让，有内禅有外禅。你像李渊把天下给李世民，那是没办法。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下子把哥哥弟弟都杀了，这时候李渊想不让也不行了。还有的是上一朝皇帝，你像赵匡胤，从这后周周世宗老柴家那儿得天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也是那边一看不行了，给出去。但是玩着玩着过程，哎呀，我有德者居之，我不够啊，你当吧，别推推嚷嚷，就这就都变成了作秀，和其实不是真正的禅让。那么还有的是什么呢？我刚才都说是交出皇位这人呢，他是被动的，他不想给逼的。包括宋徽宗，他也不是绝对主动的。那大金不打了，他皇上待好好的。但我下边要说这例子，那可是主动的，是这个掌权的人真主动让权。这也是他政治手腕之一。这谁呢？那就鼎鼎大名的十全老人乾隆皇帝。这乾隆皇帝呢，很多人觉得奇怪，你说他中国历史上他活的皇上里，他活着算顶尖了，活了88，他85那年就在位满60年，突然间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嘉庆，不干了。有人说你不干你就彻底不干，没有，他实际当太上皇这3年半呢，一直到他死，他是垂帘听政，他儿子嘉庆就是个傀儡。你看为什么说是傀儡呢？你看他一死，嘉庆就干件事儿，把那权臣和珅给弄倒了。他爸爸在的时候他可不敢弄，弄倒之后和珅的这个家里钱财顶上大清好多年财政收入，所以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这乾隆好好掌着权力，为什么要给他儿子？给了之后他还当太上皇，这干嘛呢？说不想交权又交出来了，说想交权最后自己要垂帘听政，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一个呢，这个乾隆啊，康雍乾盛世根在哪儿啊？在康熙。所以他们尊什么呢？尊康熙为圣祖爷，清圣祖。那么乾隆能当上这个皇上，跟康熙对他的隔辈宠爱是分不开的。而且甚至要没有这个康熙隔辈宠爱乾隆，他爸爸雍正都不见得能在九子夺嫡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在位13年。所以说这个乾隆心里头对圣祖皇帝，我认为绝对不是一种纯纯的敬畏，还包括什么呀？真是心里爱戴，没我这爷爷我没今天。所以他25岁登基的时候，他说了句话，说我呀在位绝不敢超过圣祖皇帝，不敢超过我爷爷康熙。康熙在位多少年呢？康熙是8岁登基，在位61年，69岁没的。说我在位绝不能超过圣祖皇帝，啥意思？我最多干60年，我不敢跟我爷爷平起平坐。当然他说这话呢，一方面是表示我的皇权来历合法合规，而且我尊敬我爷爷，这也在根儿上能找着自己的准确定位，满朝文武都得说哎，这孝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中国历史上皇帝啊，活70岁以上的就12个，相反是半道不到30夭折的一堆一堆的，就长寿的太少。而且爱新觉罗家族没活那么长的，那乾隆也会算账，我你看登基25，不如我爷在位60年， 我要想超过我爷，我得活八十五往上，我哪能活了那些？你不要以为皇上天天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心里有数，因为什么？他了解他的前辈，他家里人活多长时间？你说万岁，他听着是高兴，但心里头他不能拿这个当真。所以乾隆当时就判断，你我也活不了那么大，我先把这便宜话说出去，我不会超过爷爷，我六十我下来，再为六十年我下来。他心里想的是，哎，我他妈能活到八十五，下来下来无所谓嘛。可是他就没想到，他居然活了八十八，你这上哪说理去？所以到活到八十五的时候，在位已经六十年了，他不退他下不来台了。为啥？那史官在那写着呢，皇上你二十五那年登基你说的话，乾隆元年你怎么怎么地。所以这时候乾隆觉得，我干脆我说话算数，我呀下来，我把这天下交给我儿子，我当太上皇，让嘉庆继位。当然这是不是他搞这种禅让的唯一原因呢？肯定不是，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说白了，他已经在位六十年了。满朝文武当年在雍正年间，不用说康熙年间，就雍正年间的老臣都几乎死没了。谁还记得他六十年前他继位的时候，雍正归天的时候，乾隆说了啥了？再说以他这种九五之尊，这段历史我让你忘了你就忘了。我当年说的我啥时候说了？你敢说吗？谁敢搭这茬啊？那想当年雍正就费了个拙劲，说他又怎么这个杀害自己父亲呢，谋权不正啊。然后雍正为这事辩解，专门把那个说这话那老头曾静叫来，面对面跟他辩论，还写本书叫大义觉迷录，还成立中国最早的中央讲师团，全国各地讲去，你们诬陷了雍正皇帝。等到乾隆上来说，这事有什么好辩的？你越辩解不越黑吗？把这书当禁书，把他爹的批准印刷的书《大义觉迷录》当成禁书。说白了，皇上说一不二，我让你记这段历史你就记，我不让你记你就不记，我让你恨谁你就恨谁，我让你爱谁你就爱谁，我让你什么时候恨你就什么时候恨，我让你什么时候爱你就什么时候爱，皇上一人说了算呢。所以六十年前上嘴唇碰下嘴唇说这么句话，他完全可以不认账。所以你说刚才说他当年说我不敢超过圣祖爷，这话呀干也行，哎，违背承诺也可以。那么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八十五把这个权力就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乾隆想让自己的一生圆满。乾隆给自己有个口号，说我是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古往今来皇上好像没有一个敢这么吹的。你看电视剧里说，康熙，陈道明演的康熙啊，正是有了孝庄，朕才成就了这千古一帝。这话是电视剧里说，人家康熙从来没说自个儿是千古一帝，这事吹捧也得别人吹，唯独乾隆不要脸，他说自个儿是十全老人。你现在咱说老人，好像说这是不是贬低自己？不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包括现在，其实也就是老人政治，老人是个尊称。老人意味着权力很大，掌控实局。实权是什么呢？我说实权大补，没那么低级。实权是指乾隆啊，认为自己在位时候干了十件事，都十全十美，非常完满。包括灭准噶尔部落，平定这个大小合作叛乱，宁夏大金川、小金川叛乱也他平的，他也曾经御驾亲征，总共凑了这么十件文治武功顶级的大事儿。他认为我是十全老人，那十全老人说你最后寿终正寝，你就死了什么的，他认为还不够。当皇上最高理想是什么呢？咱刚才说上能治君于尧舜，我虽然拥有天下权力，我又不贪权，我像尧舜那样大公无私，愿意把自己的权力我让出去，你看不显得我淡泊名利吗？这咱说实在，淡泊名利是啥意思？你得有名有利你才淡泊名利，你要没名没利你上哪儿叫淡泊名利去？你那不穷酸吗？要说我是个渣男，但是我一个女孩没追上，我在这干渣那也不行啊。所以就说他这淡泊名利之前，你应该有名有利。乾隆就是名利已经一大堆了，他不是那种说是饮酒不醉喝的少，见色不迷是摸不着，以德服人是实在打不过，淡泊名利那真没有招，人家有招。 所以这乾隆这时候想用淡泊名利，用禅让的方式交出权力，给自己一生画下一个极完美的句号，无愧十全老人之称。所以乾隆在这种的驱动之下，把这个皇位禅让给嘉庆。说禅让他根本不撒权，嘉庆在这三年半里就是傀儡，85他下去了，88他没的，又继续掌权了三年半当太上皇。所以嘉庆一直到自己彻底掌权了，自个儿老爹死了，才真正向和珅下手，才把权力抓回来。所以你看乾隆是干嘛，他是拿禅让制当做自己政治权术粉饰自己道德理想的一个工具。所以莫说当年尧舜是真是假了，咱且不论，即使那时候禅让制真是挺完美的，也被后世在这种道德制高点上给玩坏了，变成了争权夺利的一个粉饰太平的工具，变成了亡国之君的一个最佳避难所，变成了政治明星粉饰自己的一个极佳的工具。所以禅让制千古之下被玩的乱七八糟，玩成了这个后果。那为什么这样呢？我开篇的时候给大伙说过，这个禅让制你看起来说是民主制度，其实跟民主十万八千里。民主过度权力，它是自下而上的，是民众说了算的，是按照选票来的。但禅让制不是，禅让制是掌权的人从自己这儿为出发点，他可能用这个外圣内王啊，如表如法，互为表里，用这些方式来粉饰太平。但根上是什么呢？我独裁者说了算，以我这儿为出发点，就我只是把禅让制拿来为我所用，而不是真正遵照禅让制的权利举贤荐能，大家的和平商议，最后推举出一个更有德行来取代我，不是。他完全是从自己这块出发来解决问题。这个就举个例子吧，大家常说说是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就依赖的依和这个可以的以，依法治国，以法治国，为什么它不一样？依法治国是什么呢？这个法律是神圣的，不能动的，宪法在那摆着，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来治理国家，这是无条件的。以法治国是啥呢？这个法律在我这就是个工具，我能够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那么我就能够通过人治的方式治理，无所谓以吗？我以什么形式，那个在我这儿是个原则，是个制度。但是这个以法治国是什么呢？在我这就是个工具，我可以用它，我也可以不用它。所以禅让制它的出发点是独裁者的意志，哪怕是良好的意愿，它也是从独裁出发，它不是从民主出发。所以这就决定了禅让制在中国历史肯定是越玩越坏，越玩越虚伪。何况它根上，我就不认为尧舜禹时期就是个完美的民主制度，也是各方政治权力互相角逐的结果。所以尽管被儒家思想后来给粉饰成那是一个极佳的上古民主时代，但是从我这来讲，我不认为它真的，我认为这里假的成分特别大。这个也正像白居易那首诗里边写的非常有意思，叫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